我们今天讲的法治 the rule of the law, the rule of law, 大家知道法治呢，请注意千万不要跟另外一个字混淆，法治、啊、法治就是制度的制，法治和法治，我不晓得这个普通话怎么样区别，没办法，可能两个字是读音一样的，那是制度的制啊，但是我们指的是治理 the rule of law, 它是现代民主社会得以建立和运作的基础和保障。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可以这么说，法治这样子的事情并不一定和民主社会有关的，任何社会都可以要求法治，也可以不是法治，但是民主社会它必须是法治，这就是成为民主社会，是成为民主社会的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如果达不到法治，那民主根本不可能建立。那么古往今来的专制国家里面，大家知道一个通病就是什么呢？叫人治，人治就是 the law of man, 所以这就是我们几两千多年或者三千多的中国人民一个梦，就是判好皇帝。除了判好皇帝以外，没有别的梦好做了。为什么？在一个思想意识的一个框架当中，他只知道一个治理形式就是人治，根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法治这回事。所以中国古代的百姓三千多年除了在人治里面找出路，就不知道还有其他出路，在一个范围里面已经限死你了。去找好皇帝找得到吗？肯定找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证明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真理，都以为会出现好皇帝的。那像这种启示的真理不知道的情况下面，人就会乱做梦，人很可怜的。像柏拉图那个，就像格苏格拉底说，一个不值得啊，没未经反省的观念不值得拥有。但是人的困境是无法反省，怎么反省？无从反省。反省的话，你要找一个参考系，当没有参考系的时候，你连想你自己的问题都无法想，问题都出不来，这就是人类这个困境。我在这里讲，现在了，大家知道随着西方那个民主制度建立，最早把很明确的就把像美国第一批新教徒在建立第一个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 的时候，建立 Constitution 就是麻州的宪法的时候，这个当时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当时他领导建立，就把 rule of the law, 将来我们这个国家是 rule of the law, not rule of the man, 就讲得很清楚，那是靠着法来治理，而不是靠着人来治理。因为他在那个里面也提出了当然三权分立的政策。好，法治当他提出来了，我们说常常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当法治提出来的时候，人们恍然大悟，法治的优越性是如此的，就是这么 obvious, 就这么显明，使没有一个人敢在法治面前还讲人治是对的，法治是错的，没有办法了。因为人治就把人的这种喜怒无常，人的这种专制，所有的暴力，这种性格，他想干什么无法无天，都加在人的身上，没有人用是好的。就算你人治的话，你也要把你的人治的东西把它固定下来，写成文，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治我们的，那也要写成文啊。你也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治的，你有什么章法，如果没有章法是不行的。朝三暮四，朝令夕改，今天还是昨天还是对的，今天就错了啊，等等，这种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这个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呢，当代社会中无人敢于否定。特别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说要不乱反正，不乱反正。哎呦，我那时候那个年代里面，就想提大了一个很重大的教训，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无法无天了，啊，用政策不断的下中央文件、红头文件代替法律，那是。所以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等等等等，所以应该恢复法治。当时还不说这个治理的治，是制度的治，说是要有法治，是这样子。现在大家知道四五大，国内已经政策提出来了，四五大通过，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哦，当然你看了，这就是一个问题。讲到法治了，中国什么东西都要加个定语的。 啊，不是法治还是社会主义的法治？什么的法治？就是说，儒家民主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什么是什么都是都有一个定义把它定好了。这恰好是什么呢？这恰好是当代一种什么趋势呢？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您不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人权是普遍的。过去是马克思主义那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权，就具体的阶级的权利。每个人都在一定阶级地位生活党，所以你讲人权是抽象的，所以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甚至没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因为无产阶级不讲人性的，无产阶级是讲阶级性，他把普遍性的抽掉，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法治，当然是普遍意义上的法治。所以我们在这里，法治其实本身并不一定和民主、自由、人权基本价值连在一起的，就是甚至连不承认民主、自由、人权基本价值的专制独裁者们，他也是要搞法治，他也是要搞以法治理，都是要这么说的，他都说要法治来代替人治。无论怎么样，这个法治呢是比别的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应该说人人赞成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为何法治建立不起来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但法治又会建立不起来呢？没有人不说法治好的。如果要进行一个社会调查的话，大家都说中国很大的毛病是人治要法治，既然中国人民都要，怎么为什么就没有了呢？您知道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讲把法治先定一下。你看我每讲一个问题，先把一个问题先定一下，什么算是法治？建立法治当具备的条件。那好，我刚刚讲了半天都是前言啊，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赵贤把我今天要讲的六个方面都提出来。第一，建立法治当具备的条件是什么？第二，我们讨论法治难以建立的困境。然后第三，法治的来源于法律的来源于本质。第四，基督教信仰对法治建立的贡献。第五是西方法治的危机。最后谈教会与基督徒公民的责任。啊，这个六大方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建立法治当具备的条件。第一，法治观念必须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心中去，不是只是一部分人要法治，一部分 elite， 一部分精英，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学生，或者一部分私企老板，当他有了钱了，他要保障自己的财产责任不受侵犯，他就知道需要一个制度保障了。也不是或者是农民，他觉得自己的权利需要保证啊，也不是官员，就觉得为了以后他那个治理方便。就是说这个观念已经呢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心当中去了。有人说还不深入吗？我们都看到没有一个现代社会像中国一样的吃这个人治的苦头吃得这么大，历史上吃得这么大，现在又吃得这么大，号称一个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要打破最彻底的跟旧制度决裂的，原来在什么上面都跟旧制度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决裂，还是只是换一个名字，把皇帝改成伟大领袖，就是这样的。虽然伟大领袖权力比皇帝还要大，皇帝不能做的事情那个伟大领袖都可以做。像这种一个人的权力大到没有人能够制止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悲剧，把整个民族拉到一个崩溃的边缘。像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吃过了很多很多苦了，可是为什么不能深入人心呢？这个里面要告诉大家，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有两个标准。第一，民众有一个立法拥有最高权柄的价值定向，民众必须拥有一个立法具有最高权柄的价值定向。这个价值定向就是一句口号，法律是王，用那个拉丁话讲就是 Lex Rex， 就是一本书，这是拉丁话，拉丁语啊。在这个苏格兰的牧师卢瑟夫，他是于1640年所写的一本书啊，他把这个东西 popularize。 我过去讲过嘛，大宪章运动是发生在1500几年的事情，当时的贵族不迫使英王约翰订阅条约，承认他的权力是有限的，就是说他不能对贵族随便说三道四。在中国的话，一人之下那个万人之上都是奴隶，只有皇帝底下宰相都是他的家奴，这种观念你首先不可以。他就做一个搜索，等到他写这篇著作的时候， 他就讲得很清楚 law is the king， 那就按照拉丁话就是 lex rex， 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卢瑟夫。往往你们看到啊，有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先从教会出发，呼吁粉碎暴政，呼吁建立科学，呼吁建立什么，先是神职人员，然后呢里面的信徒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 support， 那就成为一个运动。你要知道为什么讲天体运行的第一个开那个所谓现代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波兰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啊，哥白尼。哥白尼他是一个副牧师，他是教会里的副神父，也是在教会里面是做神职工作的。然后后来就出现牛顿啊，他们这些人，他们就专职的科学家，但是还有基督徒的信仰在里面。然后再下面就不行了，慢慢就看得出来有这么一个规律趋势。我也告诉大家，他当时阐明圣权与神的关系很大胆，告诉大家所谓的过往他所有的统治都要依据一个更高的神的律法开始，所以当时拥有子书者呢，他阅历处死，你可见不是很容易的。那他们已经开始宗教改革了，但是刚刚开始，这个整个宗教改革是亨利八世他们领导的，所以整个来讲王权是非常大的。按照基督教的这样子的真理来讲，当然是 law is the king，但是整个民众要得到这个认识，那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写这个话，所以这本书是很有名的一本名著，最高权柄的价值定向。这个很好解，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的社会里知道他的权柄是什么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光是没有办法的，光没办法反诘的。你的权柄按照罗马书，任何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你的权柄也是，但是上帝给你的权柄不是无限的，你的合法性在于你遵照上帝的律法行事。你成为上帝眼中合乎神心意的君王的话，神就用他的手来兼顾你的统治，就是这样。第二，民众普遍有以法守法为荣的自治精神和淫威自豪的民族传统，这很重要，就是说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一种依法守法，它是一种起码的教养，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过去我那时候读，有人说你要了解中国人吗，你就读林语堂的书。林语堂啊，大家幽默大师，刚刚民国时期他就写我所认识的什么中国，他是用原著是英文的，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些西方人都凭这个来看中国是怎么一个国家。它里面提到的中国人的面子观点，什么面子观点呢？如果你是要守法的话，就是最生面子的事情，因为你是没有本事的人，没有办法的人，所以呢你在法律面前你就交枪投降了。你如果有一点本事，有面子可以逃出法律。他就举个例子，比如他说某个局长太太明明是北京，比如说规定的汽车时速不能超过比如30公里，他就开他50公里。如果这时候警察过来以后，要发他钱的时候，给他停下的时候，他如果能拿出一张名片，让警察看到这个名片，大惊失色，这就是他的面子。不但不罚钱，而且向他立正敬礼，啊，让他就放过去，他就是面子就给足了，明白了吗？这就是说得面子，他不是觉得他这个是非常卑劣的事情。他认为这是有特权所有，他能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他跟人家不一样，他不是一般的人，那是一种很高的一种自豪。所以这个书一出来，有个西方哗然，就是说过去的贵族或者什么，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法律啊，就像是 death 一样的，没有人 can no one can spare。在这种情况下面已经建立化，哇，原来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那难怪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得出来就是赶走了一个皇帝，一切都照旧，没办法的。你说正确的一个辛亥革命，你把帝制推翻了，宣布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哎，是最古老的共和国了，在亚洲啊，应该珍惜它吧。可是当时就发现什么都是老样子，为什么人的整个概念没有变化。那分到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我常常有时候看文章，国人对排队的观念， 排队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有本事就不排队，我越过去啊，有个后门给我开了，然后呢在那些被迫排队面前，他很神气，就有面子了，那没办法的人都去排队去，就等等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一个国民性当中，从来的传统当中没有一个遵守法律是荣耀，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 quality， 所谓的一个素质，他是很重视这些东西的，如果不重视这个你就失去了尊敬。比如说英国的贵族，他的贵族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很多贵族都破落了，没有什么钱，但他依然很高贵，高贵他从小有贵族的训练，贵族的训练就包括他的言行举止，吃饭拿刀叉做什么东西，哇，都是很规矩，都把这规矩搞得好好的，让他一举一动让人不得不羡慕他，非常的周延，非常的有教养，那由此流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是别的人夺不走的。暴发户虽然腰里有钱，但是随便咬槟榔啊，或者随便那个在外面吐痰啊等等，这一大堆的事情一看就把他的原来的卑贱的或者等等的那种没有教养就露出来了，所有的钱财一在众人面前就是好像一下子一钱不值了，明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种呢自觉的精神，觉得这个东西要知道这个规矩，他要守住它是非常荣耀的，这是最后会形成一种民族传统啊，形成一种民族传统。第二，国家有一部成文或者不成文的，以分权制衡，记住一分权制衡，维护人权，志在建立公益社会的好宪法，成为法中之首。一定要有一个国家里面要有一个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是对所有起草任何法律文件的一个根本依据，就是什么法律可以起草，什么法律不可以起草。如果这个法律这个宪法本身它不是对着那些用权的人，首先矛头不是瞄准那个有权的人，是指定法律的人的话，它就不是一部好宪法，明白吗？像我们在中国或者说这个宪法，就是说给人一种感觉，它是一方面说明你有什么权利，当然你不能把它当真啊，所以你有信仰啊自由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个都是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面子必须摆出来，然后你发现了它就是没有对这个立法司法行政上面做种种的限定，比如说什么法你不可以立，如果你立出来就是非法治法，非法治法就不是法，就是说把一个法律的一个源头给搞清楚，目的法律，我们过去一讲到法律就是好像来对付这个刁民的，就对付那些不守纪律的人，对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从来不知道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付那些怎么样啊，有权指定法律的人，是那些执行法律的，根据法律可以来判案的人，他们如果不遵守法律的话，没有一个法律的限制的话，你休想让人民去遵守法律，所以这个观念上是不一样，所以他强调是分权制衡，维护人权，他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公益的社会，从上，我们大概中国人的小智慧很多，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上行下效，都好像觉得上面很重要，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最重要的法治不能建立，就上面不知道法治要针对他的，他不把自己放在法下面，所以我在这里可以用美国宪法举例，我在美国宪法呢，他就告诉大家，比如说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将永远不得制定法律来限制人们的，来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或者是结会自由，这些自由这种东西法律是一上来就说明是不可以制定的，如果一制定就是非法治法，那是根本就是一上来就出不来的，就保证他出不来，如果出来的话大家都可以推翻他，那就不是法，非法治法。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个一部好宪法叫这样规，而且这部好宪法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在国人心目当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神圣的地位，任何法律如果一旦跟那个宪法抵触的话，那个法律就自动失效，因为宪法是所有法的字母，没有一种法律它可以跟宪法相抵触的，明白吗？ 不是像我们在国内看到宪法说信仰自由，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宗教局就出了一个法规啊，说你不能向18岁以下传福音，你不能在外面什么什么聚会怎么等等。那么这样的情况你一状告上去，他马上这个法规就失效，然后马上那个政策，因为他跟宪法抵触，一个人就凭着宪法就可以捍卫自己最基本的利益，不受侵犯，有这样的宪法，那么在整个文化当中都是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法治就可以建立起来。然后第三，我们说有所有，我在这里列有七个条件，一个条件都不能少的，有民法普选产生并定期轮换的政府首脑及国会议员，这也是跟着法，其中法律最重要的是政府法，怎么建立政府，怎么建立这个立法机构，怎么出来，他的权利从哪里得挖引过来，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都必须讲清楚的。一个是要依法，不能随随便便啊，高兴开就开，不愿意开就那，好像说好像七大开好了以后哦，然后开一个八大，多好年八大以后一个情况不稳，然后一搞文化大革命就不好开九大了，就是本来说五年开一次，他也不管他，想开就开，不开就不开，像这种东西，那就是没有定期的。还有一个普选，一定要有普选，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都得必须是普选产生，国会议员是立法的，政府首脑是行政的，这两者就是人民把权力一边交给，请你制定立法，第二个请你遵照立法去治理，这两者都必须是由人民给予，而且还要定期轮换，这里面少掉一个就不行。如果没有定期轮换，一选以后像希特勒一样的，他一直选上的，他选上以后他就永远执政下去了，那民主就被破坏。没有一条法律如果能够制止他的话，那就破坏了。所以我这里讲的法治是从民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讲的法治。还有就必须有第四，有透明循序的立法过程，立法过程必须透明，而且必须循序。比如说像加拿大或者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你愿意去一个电那个频道，大概我那是60几台啊，你天天可以看国会怎么在辩论，就是国会的辩论在一个法案在通过以前一定至少要经过好几场辩论，未经充分辩论的法案是不能随便通过的，执政党反对党各方面说 pro con 啊，大家不同的意见，让人民充分知道，而且这个意见要充分报道啊，让人们要知道的人就随时可以知道，和 easily access to the channel， 他就曾经是这样。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太多了，我们就不写，所以没有时间去看。有一段时间那时候为了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我就一段时间就特别去看那个辩论啊，这个议员站起来，那个议员，我们就知道谁是反对同性婚姻的，谁是赞成同性婚姻的。我们这些反对同性婚姻知道我们选区里某某议员他是赞成同性婚姻的，我们就可以把他上黑名单，就下周不选他。就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他赞成什么法案反对什么法案都在人民的眼睛下面，那么下次你选不选他你就可以看。所以这一次比如说美国的选举 Kerry 他带给了这个布什里面其中一点，他做了几十年的参议院了，可是他的投票记录没有什么好自豪的，他的投票记录是公开的，照理讲他做参议院做这么多年了，有智慧的话他有很多建树了，在某某深得人心的法案通过上，当时他是创造者，他是坚定拥护者，现在觉得多亏你当时赞成啊，现在我们得利，没有，他常常不该反对去反对，不该赞成去赞成，弄到后来就是没有什么好所谓的 credit 摆在人面前，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软肋。就是说当时选举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吃亏在这个地方，所以参议员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选上，因为他做太多的投票记录，太多投票记录的时候呢，人们就可以充分了解他，充分了解他。所以这个透明循序立法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时你记得吗，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哦，正在搞头，突然九大召开了，哇哦，这是把全世界吓了一跳， 然后就非常得意，哇，让弟兄们发得我们九大开了。为什么这么呢？原来整个九大召开都是极其秘密的，所有的党代表当然不是真的选了，护送的选，然后通过电报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宣布。一个执政党又不在和平期间开一个党代表大会，弄得鬼鬼祟祟，就这么秘密的，反而就真是伟大成就，吓死弟兄们。就当时我们得到了，哇，所以外边的时候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突然九大召开了，那九大召开了，是吧？那好像是不透明，让人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成功的领导，就完完全全颠倒过来了。照理讲，这个根本就是非法的。如果人们都不知道你的代表怎么产生，怎么开始，人民都蒙在鼓里的，他还把这当成一个很大的政绩去宣传，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就是说九大召开，然后要我们一听听到消息，赶快去敲锣打鼓，可能就跟着上。那是这样，这就是违反了所谓有透明程序的立法过程。就整个开会这个过程，我们都不知道，明白吗？这就是就会影响。比如我再举个例子，上次江泽民七一讲话，他就讲，哇，我们共产党可以发展私企老板。好多人很高兴啊，共产党真是变开明了，对不对？现在这个你改革开放连这个老板都可以参加了，资本家是打倒对象，现在那个不但那个就参加了，这说明很多老板也很高兴。本来他觉得自己有点慌慌然的啊，这个自己的财产，现在他是党员，是执政党党员，谁敢没收他财产或者等等之类的。但是人家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哎。如果我们不讲他是怎么样，按照共产党他原来的定性上来讲，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目的就是要反对这个私人所有制而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讲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你明白吗？就过去文化大革命批判上，这个文化大革命搞就是防止苏联搞全民党，那个是防那个修正主义，就是出现了一个最大标志，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共产党先要反的。我先不讲他这个要，本来我们就觉得按照什么阶级成分弄的本来没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是他们的宝贝，但是把这个改掉的话，我就问一下，怎么好有一个党的首脑在轻易讲话就随便一下讲出来，经过全党讨论了没有？这就是叫立法循序的问题。党纲违反党纲的事情，你这样讲出来了，你把党纲置于何等地位？你是一个党的首脑，那党纲简直是你这样不尊重，叫人家怎么尊重？一个人的讲话也没有开这个，连中央委员会的几届几中都没开，中央委员都没拿来讨论，就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一个人高兴说就说出来了，而且说了以后大家感觉都没有的，没有认为他做了一件违反严重党纪的事情，明白了吗？这不得了的党纪的违反，那按照党纪处分呢，不得了了，这是逆势党纲，就是把那个全国代表大会放在何等地位，把中央委员会放在何等地位，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以后要干什么一个人想其实说好干，那起码党的领导怎么说？我举个例子，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哦，报纸上到处还你，不管什么《星岛月报》《世界日报》，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算资本主义的报纸，对不对？哦，共产党总算现在变得容忍啦，都可以啦，就是这样。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使人感到，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的首脑连基本的立法的循序方面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一个国家摆在一个人手上都多危险。所以有的时候突然什么啊，镇压法轮功或者镇压怎么怎么，就是一下子全国就来了，大家还来不及反应过来，还没讨论，有的悲剧就造成，或者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很这就是表明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第五，有权责分明的行政施政治理。所谓有权责分明的行政施政治理，就是说行政单位，你总理政府首脑，你就是施政，施政就讲究效率，立法不能讲究效率，立法是讲究公正，所以有些法案拖了很久你不要急，不可以催促上马匆匆通过，那都是要被批评的。但是行政就是讲究效率，行政讲究效率就是什么样呢？行政首长他要负责组阁的，是总理的话，他对他的部长他看不顺眼的就不能当他的部长，得罪了他就是走路，你觉得很奇怪哦？所以一点不奇怪，因为他这个架构里面，这不是用民主的方法了，这就是行政治理，因为他要负责的，将来出了什么事情他要向人民交代的，他 他的内阁必须向他负责，他来向这个议会负责。如果他内阁不向他负责，他怎么能向那个就向议会负责呢？所以内阁部长有跟他意见不一致的，那内阁部长必须自行辞职。他不能扯牛皮，他不可能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面就是必须这样子，这就是行政效率问题。否则他不向他负责，你怎么叫他向议会负责呢？如果都找不到谁负责，那个政府找谁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问题披露出来一大堆，你不知道找谁好。所以该权责分明的时候没有权责分明的，没有权责分明的。像加拿大政府，它就是三级政府，很清楚，联邦、外交、国防，对不对？教育就是省政府。那么市容呢，这些东西呢，或者是救火啊，这种那就市政府，他们就分得很清楚。什么权利跟什么权利不呢？每个都可以独立的在他的授权范围里施政，不需要。所以州的要去听的没有的，比如说上面的总理是自由党的，下面的州长可以是民主党的，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各个就权责分明的，他不会造成什么阳奉阴违啊，顶着不办呐、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这就是一种，如果出现这事情了，行政法解决它。第六，有独立审议的司法裁决。因为独立审议的司法裁决很重要，是保证法治的。万一立法律出来以后司法不公呢，你怎么办？所以司法可以独立裁决，司法是不服从法律，它以法律为依据来判，而且呢最高的法是宪法，一定是这样子。如果你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都在一元化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三权分立的话，大家都是一个办公室，都是一个衙门里面的，大家互相抬头不见低头见，谁跟谁去抓，这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独立的司法裁决，它其中常常这么讲，政府各部门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因为它也是法律管的。我们常常以为告，哦呦，或者我们现在国内到现在民告官变成一件大事了，有民告官，如果哪一件事情的官呢不怎么大，你说我又变成更大的新闻，民告官告成功了，这是千年来的大事啊，这是不得了的。但是在西方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方面，你是个法人单位，每个人都放在法律下面，你哪怕就是国防部你在这里走私了，你也可以起诉国防部啊。国防部怎么好走私呢？啊，国防部本来是搞国防的，你怎么那么走私呢？国防部怎么经商呢？或者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事情。教育部本来是比如说按照这个法律应该，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就是要好好的，有些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怎么好义务教育要乱收费了呢？教育部部长就必须辞职或者等等，所有的事情本来都可以在法律上面就解决了，然后就扯皮搞不清了，因为他不判，所以大家就信访啊，那个背着帐篷啊睡在这个北京啊，然后信访太多啦，这个警察赶啊弄啊吹不走啊，他没有条法律渠道，没有独立的司法怎么办？比如举个例子，如果我到国内去讲道，如果不让我讲道，哎，我一直告上去，就是说违反了宪法说信仰自由嘛，但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根本告上去没有门的，没谁来收你，谁敢收你啊？谁敢收这个案子啊？没有人，没有上面中央说可以收你，这个司法机关谁敢收啊？没有的。所以整个来讲它是不是独立的，没办法。最后有一个就是有言论自由的民众及媒体的监督，有言论自由的民众及媒体的监督。如果司法立法或者是行政三方勾结在一起无法无天了，这是人民还有什么办法？投诉到媒体去啊，媒体反映人民的心声。如果新闻事业那就是有媒体说，为什么你们说政府不能办报纸？大家觉得在中国这么相反，报纸都是政府办的，谁敢民办呢？你还了得？在国内国外是你说政府有没有报纸啊？政府绝对不能拥有报纸，为什么？政府如果拥有报纸的话，它就不是独立的新闻了。自己做的事情然后自己来报道自己，你说总是扬长避短吧，总是闻过是非啊，这是人性的弱点，哪有自己指着自己去讲的？没有自己指着讲的，是不可以的。人家是播 BBC 英国广播公司，这是国有的， 对，他的资金是从国家里面出来的，这叫国有。但是他的新闻政策不受政府首脑限制，说政府首脑不能随便撤换他的 BBC 总裁，因为他是必须由独立的董事会来控制的。原来这个钱，他们观念，这个钱是国家给我的，不是政府给我的，明白了吗？政府不代表国家，政府是国家的好，他把一部分行政权交给政府，国家把一部分权交给法院，国家把一部分权交给国会，国家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了媒体，这就是分权，都是的。所以不要你问，你说我从国库里拿钱，我要听你的。你政府也从国库里拿钱，我也从国库里拿钱。你政府拿的是行政费，我拿的是新闻办报费。举个例子，你可以想象吗？比如说反对党，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一方面的，反对党啊是从政府里拿津贴的，是从国库里拿津贴。你哪有？我自己还出钱养一个党来反对我，那不可思议的。可是像加拿大保守党，他说他就国家要配给他办公室，什么都是那个。他虽然是反对党，他叫做国家好像女王陛下的忠诚反对党。我忠诚是对国家忠诚，我在国家忠诚，我仅仅像看门狗一样盯着你这个狗，这个狗就是政府，你明白了吗？他意思就是说，人性就是说，你做事的人，你不能自己又说自己做是违反规则了，这叫利益冲突。就等于你要做足球裁判，你就不能帮，你同时在一个队里面踢球。你既是要裁判的，你是司法，你同时也在里面上场去踢，那你怎么行？你一屁股坐在一个队的，你是在望他的队，你不可能的。制定规则的不来执行规则，执行规则的不能制定规则，两边出错了，既不制定规则也不执行规则的人来判这个规则对不对。所以大家分开来的，全是分开来的，一定要分开。所有这套东西怎么来啊？只有从一种信仰里来，就从基督教信仰来。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如果宗教自由都剥夺了，就完了。整体是从宗教自由来的。所以美国修正法第一案，国家不能立法，在宗教信仰这问题上面，行政上面两件事情都不能做，不能把它列为国教啊，我是专门拥护某一个教，那叫权力和宗教合在一起了，是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禁止宗教，宗教让宗教就是宗教，保证它的独立。一个人的信仰自由，这些真理都从信仰自由这个理念出来以后，已经成了全民共识的时候，你说谁敢违反？没有人敢违反的。那比如说刚果啊，或者有的时候动不动就政变了，是那个非洲的国家里面一个上校或者是一个上尉带一个连冲进来了，就把总统一弄就宣布政变成功，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里可以成功吗？不要说了，他哪怕是集团军总司令、地区舰队司令，他都没有权利做，明白了吗？他根本没有，他很清楚的，权责分开了，你是军人就不能从政，你要从政以前你必须从军里面退出来，你不能带着军刀上来竞选，人家就怕你军刀了，那就不行。有很多很多这种观念呢，就是说一个法治呢，而这些东西通过什么呢？都通过立法的条文把它句句锁定，认为这个就是把我们的国家要把建立在公益公平基础上面很重要的篱笆桩，一根篱笆都不能掉，这是上述七条少了一条，整个法治就要瘫痪。所以用这个东西来衡量，所以比如说学四五大文件，我们中国要建立依法治理，这个你脑子里不知道怎么依法治理，以为上面另说不行，这就叫依法治理。所谓依法治理啊，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有具体的这些东西的保证，所有这些的保证当中，它需要提供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七条为什么都要成立，都每一个都给予很深厚的一种真理根基的叙述。这样子人们就知道了，谁敢违反这些东西的话，就会造成全民共书子的这么一种局面，没有人胆敢以身试这个法啊，以身试这个法。好，我们下面看第二部分，法治难以建立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刚刚讲到了法治界条件，法治难以建立的困境是什么？法治观念他何以能够升了各阶层人自人性化为自觉行动呢？那我们就看到了，法治就是针对人治而言的， 那么你马上应该知道了，不是那些叫法治法治的人去遵循法治，你明白了吗？他连自己都没搞清楚他叫的法治是什么意思。最重要你会发现谁是实行法治最大的障碍呢？那就是有自人自权的人，他自己有自人自权，他当然是强人治了。尤其最大的法律还是人定的，法律还是靠人执行的，法律它是死的，它是条文，它是一张纸，它怎么做只有人做起来它才活了。所以人永远就是在这个法上面。所以呢我们说法大还是权大，这个问题过去讨论的法大还是权大敢说吗？法大还是党大？讲一下，我们要法治了，我们建立法治了，彻底的要把党的权利放在法的权利之下，敢不敢这样说啊？不敢这样说。如果不这么说的话，连说都没有说，更不要说做了。你这种法治完全是画饼充饥，你晓得吗？因为你说不是法治，人家也不高兴。所以你说要法治，很多人以为，你看现在他们真是要法治，就是哎呀，我们这些人素质太差，没做起来。关键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你要看到。法从权出还是权从法出，这是最重要的话。法大还是权大？法从权出还是权从法出？如果让国人看到所有的法都是有权人定的，其实都是权力把法律支撑出来的，那一定是权从法出了。既然权从法出，大家知道权是根本的，权法律是有权利人的一种语言，他可以对他有利的时候就说，对他没有利的时候不说就可以，明白吗？到底法大权大？有人说过去也举个例子，你在家里你做先生的，你跟你太太到底谁大？那先生讲，当我们两个人一致的时候，意见一致的时候，我的权利大；当我跟我太太意见分歧的时候，就是他的权利大，明白吗？这最后大家知道是谁的权利大，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面不是说法治，你看到我好多东西我都是按照法去治的，那就叫法治了。四条里面有一条不是，就不是法治，因为这一条恰好和他的利益有冲突，他可以这时候各自不用，和到时他和他有利的时候又可以用了，明白了吗？这就是一种叫什么呢？一种完全是看到政策或者有利不有利的东西，你就没有他的一贯性，没有他的一贯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法治就永远是一个空洞的阴虚，社会就不能长治久安，就是永远是人治。法治就是人治的，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的遮羞布，有的时候遮羞布就必要的刺破伤痛也就行了，那就是这样子。那永远就是他可以符合他跟他的长官意志符合的时候，跟权力是符合的时候，因为再怎么样做他法律还是他定的，他定的时候他总是按照他的意志来定，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的意志不是永远都是一样的，当后来做发现不对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被法律所束缚了。本来中国这一部法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一部法大家知道整个中国除了那个宪法改了几次以后，真正的实际法律这一部就是怎么的婚姻法，这一部婚姻法什么法都没有，当时还就夸耀我们现在不需要法就可以治了，凭政策治国。等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就不能再讲这句话了，说还是要建立他的法律地位，否则无法可依。但是现在很多法条规也出来了，但是现在更悲惨的是有法什么不依，有法不依，有法不依。那我们来看，如果这个东西弄不好了，你说反腐败反腐败你怎么反？你无法反，你根本没有条件反。从立法方面看，法律是由权力机构权力机构制定的，所以呢按照国内的意识形态，那是统治阶级意识啊，意志的表达，统治阶级意志表达，也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要定什么法就是定什么了，难道我掌权的还听呢？执政的还听不执政的吗？当然听执政的，所以是意志的表达。那他的弊端呢？他自己给自己立法，而且自己要做的，他就一定是少不了的利党治法、利家治法。其实你说利党治法的话，已经算是很恭维了。利益党治法表示全党都是这个意志，是全党民主产生出来的。那么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共产党有没有一个全党意志呢？如果有全党意志，就像台湾一样的不选党主席， 看看叫共产党的谁做主席，对不对啊？所有的两亿三千万党员投票，或者一亿三千，我不知道具体多少，你全党员都投票，那么这个党呢，就说明他有个共同的意志，就出现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这个党还没在这个党内发表事务，那是为什么？那是素质不高吗？或者说中国出来因为不能搞民主是素质不高？可是党都是党员都是先进分子组成的，是最高素质的人，对不对啊？是先进分子，他们如果还不能选举的话，那你们说是怎么说呢？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家之法，那就出现更大的危机了，就更大危机了。从施政方面来看，法律是让民众服从治理的一个工具。司法机构公安来讲啊，我说什么文件下来了，没有文件是针对他自己的，文件都是针对他要怎么去做人家的话，他就知道，他就觉得这个法律都是要怎么样去治理民众的工具。等他执法犯法的时候你怎么办？法在他手上，他执法犯法的时候你怎么办？从司法方面看呢，法律最不敢得罪的就是那有权制定法律的人，这是法律最不敢得罪的。如果这三家都变成一家的话，从一家里面分的话，它不是你互相制衡的话，那么你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的从这个体系里面产生任何的有意义的法治。那么我们都知道，但是问题就不知道的，知道的法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那么法治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问，法治困境它产生的原因何在？我们有的时候讲中国的国情啊，中国的素质啊，中国什么什么，你都可以讲，讲了半天，中国的国情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要探讨产生法治困境的原因为何，就不得不谈到我们国家，我们的国内，我们的人民当中最缺少的一种我们的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们先看一下法律的来源与本质，来讲为什么基督教跟它有关系。法律的来源与本质啊，在共产党以前啊，在无神论兴起以前啊，没有一种政权他就说法律就是，除非是暴君啊，他就要政绩国家啊，国家计政，那就是他这种暴君的讲法。他真正的讲法呢，都是君权神授的，就是说我是君王，但是我之所以能做王，是因为有我的神帮助我的。所以各个国家的文明都有各种国家的神，都有神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比如说古代巴比伦，古代巴比伦呢，现在出土了一个叫汉姆拉比的汉姆拉比石碑，是在祖前1800多年的。4800多年前啊，3800多年前，这个出来很重要。为什么？都出来以前啊，很多人反对圣经当中摩西的律法。哇，说那个年代3500年前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成文法律的观念，怎么会有摩西律法？所以摩西律法一定都是那个时候给的，一定是肯定是耶稣或者是来到事前那个是200-300年以前做出来的，冒充摩西律法。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个圣经的可靠性就受到质疑了。直到这个汉谟拉比石碑出土，才发现了原来在古代巴比伦啊，在摩西以前呢、啊，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成文法，这就是汉谟拉比法。这块碑在哪里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里，我这次去了，而且在他面前拍了照。所以这个原版看，你看到啊，这上面有一个人头坐在那里的，这个坐在那里的人头呢，就是一个太阳神。你这上面他的肩膀这里还有两个火。啊，这个太阳神就是王，站在那里就是巴比伦的王汉谟拉比，他从王手里接过那法典，表示他的法典有一个很高的神性的基础，他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底下就列了他领受的法典是怎么怎么，那是打圆圈的，就是汉谟拉比王了。啊，那个坐在那边呢，就是表示那个太阳神萨玛是从他手中给的，然后他的权威呢，这个律法的权威，他的日数力呢，都是从那个太阳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以这个来号召，这就是当时的这种特点。所以过去常常各种各样的传统社会的统治，都要借助 他们的部落的神啊，或者他们的神邸，不管怎么样，他用这个方法来让人们领受这法律。还有比如说古罗马的法律，大家知道古罗马法律西方文明的三个来源，一个叫做罗马的法律政治嘛，希腊的艺术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三者构成了西方的文明，是不是啊？所以一讲到法律的政治就一定要讲到罗马嘛。这古罗马呢，他当时有一个十二铜表法，跟成文法典的十二铜表啊，也是很详细的。罗马帝国它是讲究法治的国家，所以它是个难得的这个多民族化的，它是呢，它那边有一种公民概念，成为罗马公民就有很多优待了，就享受很多权利了。如果不是罗马公民，犯罪可能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是罗马公民，就不能钉十字架了。举个例子，所以它是里面有很多的分别。但是有一点，罗马律法的神圣权威性从哪里来呢？也是从神来的。不过当凯撒或者是那奥古斯都大帝他们已经用他们的高明的统治摄服人心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抬成神的地位了。所以罗马皇帝到后期都是神，都是神或者半人半神，他都享有神的地位，所以他可以发表律法，他就可以发表律法。所以整体上面讲，他用法律的手段治理，所以暂时罗马将法律的源头归结于接权一生的半神半人的皇帝。那么当时基督教兴起的时候呢，最大的压迫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拜罗马皇帝为神，这是基督教。那么当时的比如说刚刚有一个我们讲一个维吉尔嘛，是古罗马的诗人啊，他当时就称赞那个奥古斯都是伟大的神啊，就是用这种的，所以都把他神化了，跟当时的人的观念还是可以相配的，就是他表扬奥古斯都是神设立的领袖，这就是罗马诗人在他的史诗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他的权威一定要把他升到神的位置上面才可以保证。当然后来这个基督徒他就反对罗马基督徒的最大原因，绝不将罗马的皇帝当神来敬拜。所以这幅图可以看到，他们就把罗马的那些基督徒把他放在斗兽场上面，让狮子咬他们，让很多这些罗马的贵族他们去看。这些基督徒呢，就是用他那种坚信的心神去寻道。这个迫害呢，我曾经专门讲过一讲，持续300多年，然后才真正的让人明白，罗马的皇帝不是那个神，真正的神才是我们基督所信仰的神。那后来这个罗马法典呢，对西方的影响呢，就后来就透过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他订立的法典叫查士丁尼法典，他是在拜占庭的皇帝这530年里完成的。然后呢又到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用了罗马的成文法。当讲到成文法的贡献，对西方贡献呢，人家讲到罗马法律的贡献。但是罗马法律有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法律本身对权力的限制和法律的来源问题，这是他的很大的问题。在技术上面是和对西方法律是有启发的，但是精神方面就完全没有用处。那我们来看法律的来源本身有第二部分，就是声称完全人自己所制定的法则。比如说古希腊有一个智者哲学家嘛，他叫做普鲁泰戈拉，他当时不是一句名言嘛，人为万事之尺度，什么事都人都是人，所以他说所谓的国家的法律，他说只是反映了该国的文化和习俗中对道德秩序的要求，只是一种习惯，只是一种风俗的法律，是一种 custom， 是相对的，每个国家意思就是说它都是它的一个道德自然一种那个。的确按照当时的这种古代的国家里面，有的国家里面认为这个是罪那个不是罪，有的国家认为把随便把孩子你不要了，你把孩子丢掉弃放在肩上不是罪，因为是你爸妈自己生的，所以你可以随便去对待他，他本身没有什么独立性啊，他就认为这个，你看有的国家觉得这不可以，有的国家觉得可以，都是相对的。但他不知道人们的心中的是非都知道某一种是残忍的，最后会归为一致的。比如说在这英国里面有边沁啊，这个密尔等一些所谓的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哲学家，他们就认为呢法律的最大原则就是为了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 只要你的法律你定出来符合你这个国家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就是好法律。如果不是符合你最大国家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呢，那就不是好法律。不过话说过了，它在试点当中也发生很多的困难。所谓当有阶级对立的社会里面，对不对，或者说等等有各种利益都不一致的，每个人如果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约定啊，我是房客，我最好就是我住房给你定的法律不要交钱。我是房东的话，最好就是说你不但要交钱，不交钱呢你就要把我抓起来，其他不得不交钱。举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利益来算的话，你各种各样，你做什么啊，你做买卖的最好你的买卖啊就是怎么做都可以啊。另外就是你是消费户的话，最好你是跟利益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东西呢，在试点当中肯定也是办不到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从功利主义、工具主义，这个法律就是方便人行事的工具，它没有什么终极意义的。那么以后你要晓得，原来这个法律是为你的利益而做的，那么我就可以不遵守。所以在实际上的法律上面，他就把它就把它相对化了。你就看到，我们就看到种种啊这方面的这个表达。黑格尔说呢，这个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结果后来呢马克思他们用过去了，他就把它变成是呢，把它国家没有统一的意志，国家只有它的统治阶级，所以他就说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统治阶级意志表达。到了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国家就是暴力机器啊，到了这个林彪呢，所以叫政权就是镇压职权啊，就是这样说了，就是把国家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但是按照马克思意识形态，法律肯定是属于上层建筑，所以是上层建筑呢，它就被经济基础所决定。他认为法律因此没有绝对的意义，法律只有什么意义呢？表达统治阶级。如果你是一个私有制可以的，人们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的国家的话，那你所有的法律都是为有产阶级说话，无产阶级是不会保护无产阶级，他认为。他是这样讲，他就把法律就把它阶级化了，把它普遍性给抽掉。那么既然你是资产阶级是这样的话，那我建了无产阶级，你这样做的我也可以这样做，那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打破你的虚伪，你说的全民的那个法律没这回事，我告诉你，你实际上做的是阶级的法律。因此我们呢就光明正大的实行我们无产阶级的专政，那就是把法律呢就把它阶级化。而既然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呢，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法律是不稳定的，它永远要随着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法律呢就是要常常修订的。那随着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变成他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那我们下面看第四部分，比如说中国他们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法律的。中国过去有一家，这个春秋时代有一家叫法家，大家知道法家里面有的韩非子啊、商鞅啊，他们都是法家里面的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不是啊？那么文化大革命曾经搞的时候说，中国就是整个历史是要尊法反儒啊，就是说法家把所有的历史文都把它两分法，谁是法家的谁是那个，都是后来叫四人帮搞得来如火如荼，就后来突然发现了法家是非常先进的。法家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法家是针对儒家的礼智与德治而建立的，他是反对儒家的孔夫子讲的礼义仁啊，那仁慈这种东西他都反对。他反对以后呢，他认为这个礼智德治啊没有用。当然孔子他的礼智德治他有他的限制，但是他认为他把他这个价值一概就抹杀了，因此他就提出一个只是法治。他的法治呢，就是他的法律的来源正正当性的完全从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来策划的统治说，这就是他提到的一种所谓法说治啊，用这些方法来讨论。他根本不讨论这个法律的来源有它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他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是对于统治阶级到底有没有用啊？他用这种利益啊，使人民为统治的效力，怎么样把人民钳制住，用严刑迫使人民解散，这就是他的法术四，就是这个东西。说就是统治人民的具体的技术，四就是他背后的专政工具，就是军队啊等等站在法律背后，使人家不得不害怕。法就是你自己心意当中，你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你就要定出什么样的法。 是用这种东西来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他跟现在的法律的权利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并不是说法家，中国的法家很重视法律，很重视法治，不是的，他都是为了那个权利，整个法就是围绕着一个权运行的，围绕着一个权运行，就是这样。当这个权没有了，法就完蛋了。比如说当商鞅他变法，在他的那个当时秦王的支持下变法，后来那个秦王支持他的秦王又不在，商鞅就被什么，就被车裂啊，就被处死了。所以法本身不能保护他，他都知道，实际上都是权，那个权术的一种使用就是了。那好，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要寻求一个法律的一个永恒正当性，是有的。在一个普通的启示下面，普通恩典上面有人这样，比如说有一种自然法，就是 natural law。人对上帝普遍提示的有一种回应，他会有不同的回应方法。这种回应就写在罗马书上面，讲得很清楚，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下面上就是说呢，神将这个是非之心写在他们的心上，明白了吗？就是说自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时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与为是，或与非。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上帝的普通启示。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人都有至少有一颗是非之心？当一个人无缘无故打你一巴掌的时候，你又给他讲理了，哎，你干嘛打我？那你还把他看成人？如果是一个狗咬你一下，你会不会狗讲这个道理了？就不会了，因为他根本跟他就讲不通的。所以你会把这个问题就理直气壮地问他，因为你有个假定，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基本的是非观念，基本的是非观念。而每一种人的基本的是非观念，就在他的不同的相对文化里面都可以找到统一的特色。这是任何原始文明里面都会认为诚实是好的，都认为说谎是不好的，勇敢是好的，胆小是不好的啊，忠诚是好的，虚伪是不好的啊，那个善良是好的，残酷是不好的，只是理解的方法上面有错，但是对原则上面应该讲没有错。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有一支人马，就是古希腊的，比如说斯多亚派，他当时呢就是在圣经上也说到他们了。他认为法律的本质是自然理性的永久法则，是自然理性的永久法则，并且适用于每个自然人。他认为大自然有他的理性，每个人首先不要讲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每个人就是人，就是个自然人，所以他们最早发展了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就是斯多亚派。他就发明，在他的眼中就是说，律法是普世的，律法应该适用一切人，正当的自然的理性应该是好像跟我们古那个儒家的天不变道义不变是连在一起的。天都不变，我们常常讲最可靠的是天，我们有一次情人那个，比如说有情人要成眷属的时候，同时说我们慈情永在的吧，天长地久啊，直到海枯什么石烂，意思说海不会枯，石不会烂的，以这个为你的永久的根基。他也认为大自然有这个永久的根基，所以这个律法有它的永恒性，有它的普世性。这个律法至少不是人的意识的表达，它有个更高的来源，这就是斯多亚派的想法。康德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他在纯粹理性的讨论当中呢，他说神是无从证明的，把中世纪经验哲学里面的那些五大证明全推翻了，就是说你不能用理性把我们的上帝证明出来。你说对不对？对，这个如果你认为上帝可以被理性的证明了，那就是一种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出问题了，因为我们的上帝好像比他还小。其实呢，正统的话，上帝是通过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而这一点康德是无从驳的。很多人不了解，很多人读了一点书，特别是读了一点哲学，哇，基督教的上帝被康德否定了，好像康德真的是能够否定他，其实他自有他的矛盾，他在纯粹理性当中他无法证明，他只说无法证明，他可以把原来的证明把它摧毁，但是他另外一本书叫实践理性，他在实践理性讨论当中承认必须要有神，没有神 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在里面他提到了一种观念，叫做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的绝对命令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绝对命令是适用你也适用每一个人的。如果你不想做的事情，你也不要要求人家去做，这就是绝对命令。你不想让人家做的事情，自己也不能做，好像跟那个孔夫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受骗上当，你就不要去骗人。你不能说叫别人不要骗你，但你可以去骗人。那这件事情就说明了有一种命令是绝对的，你自己根本无从逃去。你不能说这个道理是只可以适用一些人，不可以适用那些人，所谓的上帝绝对命令。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人要干什么都可以，就是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这样子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了，已经没有了。那你这要是人自己的发明，人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的环境，各种不同的文化，你都可以。那么奥古斯丁呢，他在这个自然法当中，他没有把这个自然法去批判，他是把自然法内容中注入了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普遍的启示放在人们的心中。但是自然法够不够啊？自然法完全不够，凭着自然法，人们还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的真正旨意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基督教信仰它的当中啊。我们来看，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基督教信仰以外的对法律的理解。只有在基督教信仰，他对法治里面他有什么样的理解呢？第一，在上帝的启示中，他自己显示自己是立法的制定者、施行者、审判者的君王。比如看以赛亚书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表示他是什么？他是掌司法大权的，这就是司法权。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的，就说明耶和华是什么？他掌立法权。然后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就说明他掌什么权啊？掌行政权，治理的统治权。你看三句话代表三个权。我们中国过去没有圣经，根本不知道原来法的方面可以分三方面，你们知道吗？过去县太爷坐在殿堂上，他又是县里的长官，又是做法官，又是做什么，都是他做了一个人，你明白吗？老百姓都没看到什么不妥当，他忙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了。这个观念从哪里出来的？这么先进的观念，人头脑想不出来的。原来这个法的权还可以分个三部分，三位一体的上帝告诉我们，他是可以这样分的。除了这个基督教告诉我们权力有这么三部分，任何一个哲学家、法学家都没想出来过。所以我们今天讲哇，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你讲的时候，你如果不追溯到圣经的话，那你就真是无知。所以我们国内很多人呢，他学西方什么都学，就没有学信仰，所以什么解释都是很浅薄的、浮浅的，都是无法理解的。对西方的文学不能理解，绘画不能理解，音乐不能理解，哲学不能理解，因为他不管西方是基督教的哲学家、基督教的艺术家，还是反基督教的，都在基督教的一个背景下面展开的。但是我们对基督教不了解，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问题就是，他三者都说到了，所以这样子说，他是我们的主，就有坚持的根基，就坚持的根基。上帝他自己是立法制定者、施行者、审判者的君王，他是在他那里三权全部一起了，统一了。权力的一个来源就是由他。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法律一直不给予尊敬呢？因为法律背后是看到人，没有看到神。但是法律如果只是抽象的条文，没有张面孔的话，谁会相信他？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位格的神最后掌管我们，他既把法律给我们，同时要依着法律审判我们，他是有绝对的自主的 sovereign 的主权的那么一位上帝。法律是他自己的一个主权意志的表达的话，那个法律所需要的一切权威就完整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然后告诉我们，法上帝既然他全是他了，司法、治理、立法都是他，那为什么要给我们法呢？首先告诉大家，法律是上帝自己圣洁、公义、公平、信实、绝不改变本性的显示。法 律表示了上帝的公义、公平，他的圣洁，从此他绝不改变。所以法律有它的永恒性，是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他不改变，因为上帝的本性永不改变。我们是人是常常会后悔啊、撒谎啊、抵赖啊、反复无常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想什么。上帝不是，上帝是完完全全清楚，完完全知道他干什么，他绝不改变。所以诗篇上有一句话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上帝的宝座以公义公平建成的，他自己如果不立在公义公平下面，他怎么发号施令，他怎么审判人，他怎么样来颁布啊，他就失去权威了。所以上帝的公义公平不在上帝之外，是他自己的本性，他坐在自己的本性上面，是他是一个绝对 公正的公义公平的，是这么一位，非常重要。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忘记这个，比如说你看脾气神华人新闻的时候，每次要报道法庭新闻的时候，一定出现一个图像，一个人蒙了眼睛哪里敢蹭，这就表示什么，法律公平，他不看人，你晓得吧，眼睛。但是真正的话，你要称公平，你不是蒙眼睛就可以了，你要心中的眼睛看着那位绝对不变的至圣的至高的，将来你要向他负责的那位上帝，你才可以这样。所以一幅真正的画，哇，那个造型我请他搞出来，就是质量不太好，就是一把秤，一支箭，法律四王就指着圣经就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公义公平的宝座。所以法律也因此就获得了那神圣的至高无上的那个地位，是无人能够撼动的，是上帝他自己的公义本性的体现。所以法律他就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你看他的手上是真理，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他把自己的信给他告诉那些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们，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还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所以公义判断，不管你什么，你不能偏袒。他说审判的时候，你不会看人的外貌，你不看那个小姑娘漂亮点，你就偏袒她。你也不能够听从不分，也不可分贵贱啊！那个是穷人，我就特别怎么样啊？啊，怜悯他，他对的也算他对，啊，富人反正我就仇你了，仇富了，所以他对的也不错，也不可以这样子。当然，你也不可能去偏袒。哦，看到你衣服穿得好，你富的，那我就这样，都不可以。意思是说，在法律的公义面前，你不可以偏袒穷人。也不可能什么，也更不能蔑视穷人，你不能高抬富人，也不能压抑富人。这不是讲经济，这是讲公义。所以不可惧怕人。很多时候我们失去公义是看人呐、人情太大了，不可惧怕，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审判官坐的位置上面，他知道他做的是神做的一件事情。没有难断难可以传到我这里，我就判断，就上帝把他自己的公义公平就这样的教导以色列人的。下面，所以我们的启示中展开看第三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圣经把法律两个字，其实英文都叫 law， 然后改成律法，这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讲法律，马上就想到人制定的，那么上帝给的也叫法律的行不行啊？因此把它两个字换一下，叫律法。那律法就变成专有名词了，那就是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它真正的大纲内容是经义，其实是借着摩西世界当中确立的。人与神有四个关系，第一就叫不可有别的神，把一位神确定下来。第二就不可把既然你神拜对了，你拜的方法就要搞错，不可把将神偶像化。第三，你要去做事应用神的时候，你要回到你自己的身来，你不可妄称神的名。最后有一条就是遵循神所定的圣热，这是人跟神的这样子的四大关系。就是这四大关系是我们跟神交往的基础，如果我们哪一条错了，我们在神面前就犯了罪，我们就犯了罪，破坏了和他的关系。跟人，人与人的关系六条，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孝敬父母，这是正面的，这是人人所有人民当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轮。说中国的孝字有它的作用啊，说是孝为什么那个百善什么孝为先啊，就是孝为先，把它肯定了。 其实这点有圣经的根据。如果你的家人，当时中国的人民讲，就是人民当中最重要是看你对父母的态度。如果你对父母不尊重的话，怎么想象你还会尊重别的人？你会尊重你的长官吗？他认为忠就从孝法那个出来的，所以呢，孝子里面出忠臣，啊，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慢慢这样子一套这样的东西把它伦理。所以中国社会它的稳定性、强大性在于它的家族政治、宗法政治，是它稳定里面。中国过去一直没有国家概念，只有天下的观念，但是家族的观念很强。家族的观念就是让中国的子孙的繁衍当中，在这个社会没有法律保证、国家的政府不能保证下面，有一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一个基本关系，使中国人能够延续几千年作为安身立命。其中有一条也是正面的，就是说，但是如果没有上神的这面，那孝就这一刀了，那就产生很多悲剧。不可杀人是保护人的生命权，不可奸淫是保护人的家庭婚姻权，不可偷盗是保护人的财产权，不可做假见证见证人保护人的名誉权，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他是从正面去保护人一切他的权利。所以这个也可以讲，私有制是神圣什么不可侵犯的。所谓心脏的这个部分，它是从飞的。所以上帝造了人，他给人就是说，按照过去的这个古典的自由主义，就是说 life 给你生命 liberty and 什么 property 三者。如果把你的财产全剥夺尽光了，你就无以成为，不是个独立的人了，你就成为奴隶了。所以当人都没有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大家变成只有政府有财产的话，就变成政府的奴隶。所以当你自己的饭嘴巴被吊起来的时候，你就自己设立你独立的人格了。所以一个财产权呢，是在世界当中给充分肯定的。如果没有把这世界经济搞错的时候呢，你的贪婪心就会出来。当你看到别人富的时候，你自己就感到不好了，人就出大土豪分田地，你就冲上去了。冲上去以后，把他东西都拿到自己身上，刚刚拿上身上，这上帝是公义的，不是你的。然后就让你被吐出来，哦，送到公社化去了，送到公社化，就是一下子自己又没有了，你晓得吧？后来人们就发现自己又上当了。这公社化以后，财产又要重新要分给大家，那么谁呢？有权的人可以多分点了，那就不再是以前，所以情况就完全就错了。为什么公社化后不能干？为什么什么地方一搞大规模的集体化，饥荒必然伴随，违反了上帝的基本诫命。过去列宁搞的时候大饥荒，斯大林搞大饥荒，中国带来大饥荒，现在北朝鲜有大饥荒，好像他不会接受这个教训的。为什么？你这个观念，人就是这样，头撞南墙一直撞下去。碰到邓小平这样的伟大的这样子的实际工作者，他才晓得不管白毛黑毛抓到老鼠或者好毛，当人没有饭吃了还讲什么共产主义的鸟啊、资本主义草啊，干嘛呢？所以这一点他发挥了一种实际精神，这个中国人的一种实际精神。好啦，就赶快吧，到时候生下来让他们吃啊。那么生包产到户，粮食打上来了，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因为过去的精神上面的思想意识的引导是坏了以后，把他这个功用一笔没收的话，现在中国人惨了，就没有再没有思想意识的这样子的一种信仰方面追求，只剩下一个实惠实际利益，抓到手就是硬的，其他都是那样，那就造成了这个现在的另外一种失落。不过去了这个出现那个，不在神的里面，它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这里面说到底，律法的最后作用就是要达到的一个，就是要爱神和爱人。为什么给我们律法？因为我们既做不到爱神，又做不到爱人，所以律法将必定禁止到我们。当这个世界我们达不到这个时候，律法是永远要在我们面前出现，就是这样。要有律法，就说明了我们是缺乏了爱。我们不爱神，所以我们就会犯那个，就是背叛神，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不爱人，就会在各个方面去害人，犯罪就是害人。真正的爱是不会害犯那个，就是这样。后来我们和那就一个简单，就是我只要不犯罪就可以了。其实啊，你不去爱人，你就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上帝启示里面另外。启示当中在告诉大家，律法颁布的目的，这里面有几项目的。律法颁布的目的是为了阻遏罪恶，这是第一意思，维护公义秩序。啊，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活，并使在你们日子所有城市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维护地上的秩序和公义，否则的话，那就变无政府主义了，那就比较很糟糕。所以 你们必须胜过，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这句话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从世人来讲，是因为是怕刑法，那是主和罪恶，主和罪恶。很多人不敢犯很多罪，因为是怕这个后果吃不消。但是做基督徒的话，因为有良心，因此本能的就是应该是爱神的律法而恨那个罪恶。律法颁布的第二个目的呢，是造出人的罪，使人可寻求恩典。所以罗马书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神的律法跟人的法律是有点不一样。人的法律里面没有说不可贪婪，对你的心理活动加以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说你不可贪心，因为贪心就是一切什么犯罪的一个根源。当你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时候，就在动别人的脑筋了，想侵犯别人的利益。你当你侵犯别人的利益的时候，触犯了法律，就是这样。这样，所以呢，加拉太书说，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基督里面的。所以，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傅，知道我们不能靠律法行义，因此把我们带到基督那，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他的律法的第二个目的。造出人的罪，使人可寻求恩典。如果第一条不在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承认，第二条他们完全 unfamiliar with， 就完全不认识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来这个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第三条，在神的恩典中，律法将最终得以成就。律法的宝贵，就是耶稣说，我来不是来拆毁的，我是来建立律法的。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都得着义。我们不能靠律法成义，但是我们不能逃过上帝的严厉的审判。我们怎么得义啊？我们要成为义人，就借着信耶稣在那里得义。因为耶稣所有的律法的总结是他，他作为一个人，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作为神，他就把他的公义、他的热慈爱、他所有的圣洁的本性显现出来。最后得到成就这句话，用耶稣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都要成全，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在教会历史中，基督教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带入到社会。你看《生命记》当中有一句话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成圣为业之地，是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这是什么书啊？这是律法书所讲的，生命记讲的。然后我们看一个例子，旧约里面拿巴的葡萄园在是那个在这个列王记里面，拿巴就是王亚哈王，亚哈王的宫殿旁边面对的正好是一个他的邻居老百姓的葡萄园。葡萄园在皇宫上，我们在中国想是不可思议的，那个紫禁城那个地方怎么老百姓东西都用远远的，可是他们不是，这叫做先人的地界是不可挪移的。所以这个亚哈王想跟喇叭换，哎呦，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这个喇叭怎么说啊？我遵从，我敬畏耶和华，我遵从先人给我的那个，所以我断不能不敢，我断不敢把这地换给你，因为我敬畏耶和华。这句话讲给那个亚哈王，亚哈王哑口无言，他就没办法了。他虽然是王，在以色列里面耶和华更是王。所以有了一个上帝，就是被公开的尊崇以后，暴君就在地上给立不住脚了，你知道吗？他就没办法回去愁眉苦脸，就没办法。结果他的妻子也许别是从另外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公主，他想这个我嫁到你这个以色列的真是倒了霉了，你还算王吗？既然一个老百姓不卖地给你，你就没办法了，你还算王啊？你别忘了你是王啊。他这句话就是用完全不受启示的，就是世界历史当中的一般观念，你是王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你的嘛，就是你的，你还要什么？你客气请他给你，而是说你二话不说请他滚蛋就可以。最后就是他鞭子最那个目的最近把他的喇叭的葡萄园硬抢过去了，最后他也死在那个地方。当然这就可以看到，上帝是怜悯那些被欺压的人，上帝的律法不可藐视的。而这种例子在这个列王记里面说是旷古绝有的，没有哪一个人敢，一个老百姓敢凭一个东西跟王去讲，王就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好好争取，就是神才是我们的自由，上帝才是可以这样做。你看 我上次讲过这个安波罗修主教圣界罗马皇帝，罗马皇帝你别看他，你看那个跪下来的就是那个他的要跪下来就是罗马皇帝，拿这个权杖的不是皇帝啊，是主教，别忘了那个站在那里是主教。原来虽然是主教，他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有教权。你皇帝虽然在国内是皇帝，但是你在我面前你不过就是一个平信徒，你要领圣餐给不给是我来看。所以他当他去镇压那个叛乱的时候，他镇压过分了，镇压过分杀了无辜的百姓的时候，安波罗修就不准他领圣餐，没有资格。你要知道当时罗马皇帝如果被开除出教的话，他统治地位就完了，因为这个整个罗马帝国国教就是就亏那个亏欠你的基督教，连他都不是，那他有资格还做皇帝吗？所以他被迫写忏悔悔过书，他交代过关了才重新恢复拿圣餐。这就是一个真理在这里立法，他的权柄大于实际王权的一个古代例子，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才可以，在伊斯兰教从来没有过，在佛教里更不要谈了，在印度教里想都不想。所以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就在这个地方显出谁是真正的王。下面基督教将基本人权对弱小的保护以法律形式保护住，将统治的权利带入法治的约束下，这才是法律的真正的地方。法律真正要管用就是在这个方面要管用，如果这方面不管用就不是法律了。它是对弱小的保护，法律是对弱小权利的保护，对强权的压制，这样才能够把公义实现。因为人的罪性嘛，有权利总容易要扩大自己的底界的，弱小的总是会受欺负的。所以他说，你们当为贫寒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穷乏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圣经的讲法，你看一方面轻松的时候不可看他们的贵贱，对不对啊，不可偏袒穷，你都这样说了，这是实事求是。但是一定要注意你的法律的作用，你一定要注意弱势群体的保护，你不能够这样子，你立法的时候就保护他们。我这里要特别讲个威尔伯福斯，19世纪英国以威尔伯福斯为首的基督徒的政治联盟叫克拉克联盟啊，他当时在议会推动通过警示范围议案，是英国及殖民地75万名奴隶自由，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整个这个东西它不是通过暴力，不是通过造反，不是通过说共产党的一切都是说什么 反动分子你不打不倒了，灰尘不倒扫帚不倒灰尘不倒，这种没有的，它完完全在议会里是通过法律的手段，结果使他们英国及殖民地75万名奴隶自由。这个你们从来没听见，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作为一个教材，你听到是美国的独立那个叫做美国的内战，好像那个很大，对不对？好像找出一种理由说北方嘛是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要有自由工人，那南方呢是这样子，所以他也要找一种经济理由。可是这个没有理由的，英国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这个奴隶的这个在给他们贩卖带了很多的财富的时候，英国禁止他了，跟他们的权利利益完全相反。英国国家政府拿出几百万的英镑赔偿各个奴隶主，不是说你把奴隶放掉，你应该放掉，因为你当时买进来的，我还是政府赔你钱，你把它放掉，是采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的问题。那像他在这个地方，我既然讲到基督教的地方，我就提了他当时呢就是利用法律作为工具做了很多事情，整个联盟比如说死尸法案，他就定了过去在英国尸体啊，如果是个犯人被枪毙以后或者被杀掉以后，他尸体可以被随便凌辱的，所以他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一个坏人他已经把他生命剥夺，他的判已经到这了，尸体不能随便凌辱，所以他就定了死防止凌辱尸体啊，1786年提出，49年以后通过。他提出监狱改良方案，因为当时他们用罗马的那种方法叫圆形监狱，每一个犯人来了以后，他关进来的时候只能他看不到任何人，是一个花瓣形的，当中是个一桌，所有的都是一间一间单间，对他们的虐待很厉害，所以他认为这不人道。其中一个很不人道，把人单独关押，使他整个关系上看不到人。哇，看不见人是一个很大的摧残，人看不见人，上帝造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是很残酷的，都叫改良，叫监狱改良方案啊。 当时他跟边信他们一起，边信他们一起说，后来呢跟他也分分道扬镳了。比如说边信他们就从自由派的思想，善人必自，把这个就是善人就是骄养善人，把善人贵宾样的对待他们，或者等等，这也不对。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他废除了很多，比如说他废除了人头税法，过去交税是按人头算的，叫人头税，后来就改为所得税，就是按照你收的税，你多收的就是什么多缴，给的多人也叫做，因为你的责任大一点，你少收的就可以什么少交，你就不交，这个按照所得税，按照百分比啊，这好像跟十一奉献一样的，按照比例算。这个东西呢，受了基督教的启发，也是由威尔伯福斯他们当时推出的，是1798年推出来的。很多东西都通过立法推的，还有刑事责任法。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他如果犯了一种这法的话，他自己不能对此行为负责的话，也不能把他判刑，反而把他送去治疗。所以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比如说皇后审判案子，当时国王，比如说举个例子，英王乔治四世啊，他要求跟他妻子卡洛琳离婚，因为怀疑卡洛琳有外遇。他当时就带了1岁的公主，叫维多利亚，就是后来成为有名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当时乔治四世就要国会为他专门定了一个国王离婚法。这时候他就讲了，国王有没有权利要国会单独给他立法？有没有这种事情呢？就把这个问题就是法是分了普世的人的，不能为一个人打造量身打造，所以就把他胎死腹中，使他离婚没离成。这些东西就是叫做法权抗制王权，他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当中能够成功，如果在不在基督教的环境当中，你提出来叫做效力，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场法，我们不晓得那个马克思讲，哇哦，早期资本主义啊，原始积累啊，很残酷，所以啊，资本家为他利益不断的剥削工人啊。但是他就一个办法，鼓吹工人起来暴动，其实可以通过法律方式调节嘛。后来呢，英国就立了两个法，一个叫工厂法，各政府有权到工厂里去突击检查，如果工人的卫生条件、生产条件不好的话，工厂主要发生重款。童工法。就是说不准多少岁以下的童工或者什么样做工，而且假设要做工的话不能超过多少岁，一个例出来。还有比如说制品法，就是叫脱劳，就是政府一定要每年拿出多少的预算来给多少贫困线以下人给予这个，所以这样一条条的立法出来了以后，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推动和改善。当时又没有这个法不算，但法一立就出来了，因为它是个法治社会，效果马上就大。所以当时1830年、30年代是靠制品和工厂法，马克思他这个写的东西都不能实现，因为他不知道基督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的方法来改善条件，来做的。比如说反垄断法，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就是说将来的资本家就是越来越会垄断，导致就托拉斯化。因为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兼并统一以后，他的做对他做生意有利，他是看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了，政府不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呐，政府是广各国家的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因此看到这个不利，就一定定义反垄断法。任何行业，你绝对不能一家独大。如果你是一家并不了，你是一家也硬要把你拆成两家，就一定让你有自由竞争机制在市场上出现，不能所有东西由你家做。说通过立法这些东西都所谓他要认为的中国的房子，这个可见这些力量是怎么打出来的。整个那段时间，所以英国的这段立法呢，就对世界有很多启发，后来和世界要纷纷跟着立法，就是这样来的。我就说这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以法律的形式怎样保护弱者，怎么样的限制强者，就是这样的。科开的两难是什么呢？伏尔泰是个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对不对啊？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是他影响的。他的两难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精英分子知识分子，他认为神肯定不存在，但是他说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秘密，不能告诉老百姓的，所以天机不可泄露。他说我当然不希望我的面包师、我的裁缝、我的医生、我的药剂师也跟我一样不信神。明白这意思吧？他是可以不信神的，他不信神，因为他很高贵，他不信神仍然可以自觉遵守律法。可是那些人不信神就完了， 啊，面包是一定是给我下毒了，或者什么那个就是不营养的面包，一定像营养面包，对不对啊？假奶粉就出来了啊，或者是这个假冒伪劣的这个服装也会出来啊，药品里面有假药出来啊，等等等等，因为没有商品，没有艺术力了，这就是他的两难。所以他一句很有名的话，没有上帝也都要什么造一个上帝。这句话呢，我第一次听到是毛泽东斯诺讲话。那他访问，斯诺不是访问他吗？他说：“哇，你不得了喂，天哪，所有人都喊你的口号，都是吧？”然后他就说：“没有上帝也都造一个上帝。”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把自己作为无神论者，他知道。所以我们这些人才跟着傻，就是说上帝是你一定有的，不是真上帝就是假上帝，冲在你的心当中才能把这个社会，他说上社会如果没有权威就垮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把所有的权威都扫倒，但是还不垮，就是因为他把他的权威求了，他的权威就像上帝一样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伏尔泰的两难，无神应当是知识分子的秘密，他不相信如果芸芸众生们如果都没有上帝了就无法无天了。确实这句话是有道理，但是他的错误就对自己太自高自大了啊，他的罪就是可以看出人民是不可缺少上帝的。现在我在这里提几个著名的基督徒的法学家的言论指引啊，牛津大学首位英格兰法教授布莱克斯顿当时你要说18、19世纪的时候，他的这个 common choice 是有名的，每一个律师每一个法官人手一部，非常有名，我们大家都听不到他，因为什么？他是绝对正统的基督徒。他说 This will of his maker is called the law of nature， 他就讲上帝作为造物主，他的旨意就是我们讲的自然法。下面这是讲的普通形式， The doctrines that delivered we called revealed of divine law and they are to be found only in the holy scriptures， 他就说明当我们得到了那些法则的时候给我们的，我们说这是启示的，这是神性的法律，所谓这个神的律法只能在圣经里面发现，没有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是一个首位英格兰法学教授，所以他就说 Upon these two foundations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e law of revelation depend all human laws， that is to say no human law should be suffered to contradict these，就是说不可以让任何人自己制定法律跟上帝的自然法和上帝的圣经给的那个证书上面的法律相违背。这就是他 Blackstone 牛津大学首位全英国第一位英国法教授，没有了，在他以前没有完整的英国法，他出来了，他是一第一位。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还举两个大家更熟悉的，孟德斯鸠大家知道，当时严复翻译三本巨著来到了，大家还记得哪三本吗？赫西里的天元论，亚当斯密的叫原父啊，还有一本呢就是孟德斯鸠的法义，他把它翻成法义，原文叫英文叫做 Spirit of Law， 法律的精神，所以他翻成法义。这三本巨著中国人就看哪一本啊？就看那本天元论了，就是哇、哦，可是看不懂啊，一上来就讲上帝，谁会去把它当一回事啊？这本书翻开了，第一页就这么说 God is related to the universe as creator and preserver. The laws by which he created all things are those by which he preserved them. 哇，上帝他创造这个宇宙，作为是创造者和他的维护者，他用他创造的所设下的法则来维护保守这个世界。就他讲的话开卷了，第一句话孟德斯鸠这个法国人虔诚的天主教徒， But the intelligent world is far from being so well governed as the physical， 他意思就是说 physical 的整个大家，我们人的 body 是服从 physical law 的，就是说我们人作为一个身体肯定的啦，你从12层楼掉下来你肯定要掉撞死，你不敢随便跳，但是你却敢去偷东西，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的这种 soul law 的时候，是 intelligent，所以他并不是这么样的，被那样子的规则所掌，所以拯救就必须了。所以他这个整讲发展讲是都是他是一个法学的第一个西方法学的系统的叙述的，他能讲出这个话。孟德斯鸠在美国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言论和讲他的言论就仅次于圣经的言论被引用的最多，美国大革命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有 look 啊，你把它拿掉了也可以，这样 look 不去说了。 look 大家也知道是一个所谓经验主义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他在这里面提的也不少，整个的方面。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基督徒明白律法是出自于神的第三方面，有个第三点，你看这五里面第四里面有个第三前面第四大项有没有，就是说我说呢，基督徒明白立法出自神，对神的敬畏是法治得以遵循尊重的最大保障。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呢有一句话，他指着美国宪法说，这宪法是为有信仰人制定的，否则只是一叶片子。他就说基督徒明白立法出自于神，对神的敬畏是法治得以尊重的。第二任这个宪法就会有信仰之力，否则只是一个片子，就是这样。托克维尔啊，当时有个经历，他就说当时写这个民主在美国的，他当时在纽约发现纽约的法官不准一个无神论者上台做见证，做证人不做证人，因为你做证人你要我相信谁啊，我不能相信你，我跟你相信你对上帝的相信。如果你做见证你没有一个忠诚的对象，你的证人就是依据就失去了。这就是当时的纽约州法官拒绝无神论倾向的时候，当时在报纸上报道，他就告诉大家。我自己也去被招过一次，做在迪逊去做这个所谓的叫做陪审团。我后来才知道每个陪审团员要做以前必须先宣誓的，反正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他们早就宣誓好了，也全部坐在那边听法官说话，是不是？其实每个进去都是宣誓的，就是表示你不宣誓我们就不能请你做陪审团。现在这个东西还在，可能我想很多有些人已经失去了这个，但是这个精神的一个支柱还在这方面。那我们最后说法治社会的危机了。西方法治的危机呢，就是离开了公正法治存在的根基，基督教，这是现在最大的危机。其结果就是立法失去了真理的指引，这就是真理指引啊！现在同性婚姻也可以立了，过去这个东西是坚决是跟上帝的立法上呢想都不敢想，现在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现在西方立法界里面就把法律就看成是人的意识的表达，而且还是进化论的表达啊！随着人的各种的那个意识的不断的进化，所以法律也跟着不断的改变，这就是现在。所以一些强行改变这个传统婚姻定义啊，他立法不是出自于对神的敬畏，而是出自于政客的投机。他一看现在这个社会潮流往哪里摆，他就往这方面，为了表示自己开明进步，所以他一定要提出这个。这是这个西方现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大危机法治，这是开了一个口了。第二呢，行政滥权就枉法，行政滥权枉法就会出现很多枉法。比如说现在这个叫那个自由党政那个在那边的什么赞助法案了，滥权啊，给他的钱他就是讨好，为了政党的需要都给了他自己讨好他政党的广告公司或者等等，照理讲这是不可以做的。可是在我们中国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啊，这没有什么，你支持我我当然可回报你，这是绝对不可以。你这个政党的方面你可以对他支持者做回报，你不能做执政党的这个地位去做，这是不可以的。就等于尼克松的水门案，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尼克松利用他执政的地位，好，用政府的机器去在他的反对党民主党的总部上去听信，那还了得？那叫做公器什么私用啊，那个不得了的利益冲突，那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一旦发现这个事情既成事实了，尼克松不得不鞠躬下台，你什么也没办法，因为是犯了大忌了，这叫做利益冲突，你不能利用，你明白吗？你不能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去压制对方，否则的话对方永远，只要你一招上台，人家永远是台下，你在台上打台下的，你永远可以打人家了，你永远没有机会翻身了。如果出现这种不公平竞争的话，你是用手中的权力对付反对党的话，你就完了，这叫做利益冲突。现在行政滥权的事情就多做了，司法就恣意独断了，就会出现那个恣意啊，往美国就出事了，不准那个堕胎也可以啊，什么这都是这样，哪怕行那个立法反对他都是这样。包括阿拉巴马都还出现东西，把摩西世界 把它一定要从法律大楼怎么移出去，把自占根基，自占根基，明白吗？当然他说我这个是政教分离啊，政教分离，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代表基督教在管你，不是牧师坐在堂上叫你法官判案，它是脚代表着法律的精神，没有一条是错的。所以举这种例子，但是他们就认为这个是问题，等等。然后呢，媒体也就会混淆视听了。现在你看媒体，整个媒体都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包括所有的华人媒体，什么《星岛日报》《世界日报》，都所有整体性的都看起来好像不敢随便去批评，只会说教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啊，利用教会来说几句不同的声音。他还算不错了，只是把教会要报道一下，放在社区版啊，也不放在头版或者等等。当时我们这个基督教整个大温哥华基督教这个联导会代表100多所教会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放在社区版，明白吗？像西班牙由50万人到马德里游行反对这个同性婚姻，你在这个加拿大根本看不到报道，这就是所谓客观。为什么他们就在他们的价值指导下面就混淆视听，好像感到现在是大哥大家都是在同意同性婚姻了，这叫做混淆视听。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教会就会人民就会是非不分了，没办法，人民是很可怜的，如果所有这些媒介都给你切断以后，你最后只能是非不分，你想分也没地方分，除非你到教会来听道，教会遭逼迫，信仰自由受侵害，你就最后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没办法的。现在基督教被边缘化，你看有人抗议，现在说同性婚姻了，基督教的牧师还是可以拒绝他们，他们会凭着他们的所谓的信仰搞歧视，但是我们要保护他们信仰自由，所以他们是坏信仰，没办法，因为他们是歧视，他这样讲。所以这个信仰自由它的价格受到腐蚀，你就会受到逼迫了，人家就会厌烦你们，厌烦你们以后你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认为你们都是头脑色骨不化的人，就是结果都是歧视的人，就是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些事情。最后我们说教会与基督徒公民的责任，我们说是要祷告悔改了，我们基督徒放弃了太多的责任了，对法治啊，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历史。我们基督徒怎样的通过把基督教的公义、慈爱，就通过立法，过去在基督教的文明当中一直建立这些东西时都不知道的，都不知道。刚才我讲的很多法，包括印度法的推动，什么法的推，都是基督徒当时的这些立法的这个议员们的努力的结果。这些 legacy heritage 都通通不知道，所以看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当法律松弛了，立法院乱做这个立法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祷告悔改。光祷告悔改还不够，我们要勇敢宣讲，要更多的人出来宣讲，而不是只是我们在教会里读圣经，跟社会上的一些东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使人家感到你讲的信仰到底跟佛教差不多了，到庙里烧烧香啊，反正是我私人的，这叫做信仰私人化啊，这是我私人的东西，那就糟糕了。所以现在克里田啊、马田啊，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说起来说，我尊重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信仰属于我个人，但是我不要忘记我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我是为众人担忧，所以我不能把私人的信仰拿过来用于国家的治理，他还叫做什么振振有词啊，他还认为他很高尚很伟大，那这是一种真理上的误导，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他敢做这个，很多人都讲，哎，对对对，他没搞错，他政教分离了，啊，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政教分离，和什么不是政教分离，就是说，任何的施政，它都离不开一种价值的判断，都带着一种价值的，而这价值的事情是什么谁管的？就是信仰所管的，你如果脱离了信仰，这价值何在？就是这个问题。第三，我们还要参与行动。勇敢宣讲，我们要参与行动，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来听讲座，你们都是参与这个基本行动了啊！以后还要出去，有的时候我们的反对重新婚姻的机会啊，我们什么都要出去参加，这个东西也是参与行动，同时我们跟他讲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哪怕我们做了这一切好像都没有用， 世界仍然在败坏，不但你不能阻挡，更坏的法律出来了。但是不要紧，哪怕洪水泛滥，上帝还做着什么为王？我们要等候仰望，我们要等候仰望。但不是说反正我做了没用啊，我何必去做他呢？不行，上帝要问了，当这个恶人起来的时候，当不义在地上横行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我本来想做的，但是看看做了没用，我就不做了。上帝是不是功利主义者啊？上帝不是，我们都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种心态。我们不是说做得成功就做，这个生意做成我就去做，做不成我再好的我也不做，算了，做了没用，说了没用，说了没用，这个事情是上帝决定的事情，你自己不说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想今天我们要讲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不好意思，今天讲的时候呢，我本来想希望能够早点去说的，稍微又拖了一点，下面把时间交给连领。我要尽量快点回答。我这次在欧洲，他们告诉我你要尽量讲，因为他们都是不愿意早回去的，说是。原来他们那边车子少，所有的车子都在那些热心的童工身上，他们都是被带来的，所以童工不走他们都不能走，所以这个现块在那里讲多了倒是蛮带上。当然今天稍微太热了一点，可能就是大家太早回去了睡不着。所以在这里呢，我再用一点点时间啊。改教运动的两大领袖马丁路德与加文两人与权力都有一种奇怪的关系。马丁路德依靠君王与诸侯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与运动，而加尔文则在的改教里实行教皇式的专政，不顾人民。我这是带着价值判断了已经，与其政教主张相悖的自由权利，对反对者实施火刑等严刑酷法。他们的理念和实践似乎表明他们并没有因为信仰而有自然产生法治的观念。譬如您如何评论上述两人与权力的关系？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上次已经讲过了，马丁路德他的改教当中，他依靠着诸侯的保护，所以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大于政府的教会的权力，这是他当时为了一讲到教会权力就马上想到是教皇的权力了，所以他用这个来抵挡保护他不受教皇的干扰，使他能够进行改教。我想这是一种时间里面的关系，所以他这个东西当然不是作为他那个。而那个加尔文呢，他改教里面呢，我知道他在那里日内瓦是高度自治的城市，在这个自治里面呢，由于他自己的那个地位呢，所以热闹很尊重他。不过有一点呢，加尔文本身啊，他没有作为一个自然的就是那个领导，只是用他的话去影响当时。不过如果说他那个时候呢，是我觉得是做了过分一点，就是他想在地上把热内瓦就好像建成一个圣城一样的。因为很多比如说他那个地方不准人们随便那个喝酒啊跳舞啊或者是看演出啊这种演戏啊什么什么都认为不圣洁，这是受着一种当时的观念。我的认为就是说教会和社会还是要分开的，可能当时因为也是当时在当时的领导下，除了犹太人以外大家都是没有人说不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你既然说是那你就要好好的来做这个。加尔文当时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就做这些事情。但是话说过来了，同样是清教徒，同样是加尔文宗的改革宗的，比如说约拿丹爱德华，他就不是这样子。他在那个美国的时候呢，他就说尽量把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从教会里推出去。他认为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呢，摆在这教会里享受教会的一切那个，反而会削弱真正的教会的在神面前做见证的能力。他们是挂名的，可是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呢又不肯出去，因为当时的社会当中，你如果一离开教会，好像就没社会地位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现在好像让你到教会来，你来教会是看得起教会，当时教会让你来是看得起你，反过来的是吧？所以当时要把人推出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说我请你们不要来了，礼拜天你们在家睡觉吧，那你就是得罪了人家。所以情况是有一些不同的。当然加尔文那时候是在那个里面做的，你要看怎么样去看他。有一个当时一个茨威格，他写了个异端的权利，对中国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为异端辩护啊。那异端权利，我同意从权利上面为异端辩护，特别是符合当时中国想要民主的心态。哇，为异端辩护，马上就想到那个太专制了，用思想来专政人，马上就想到了没有？ 可是加尔文他所做的这一切，他不是以这个市政那个政治首脑的方法去做，他是用他的这个作为一个牧师的一个影响力去达成的。当时有的时候，比如说市政府当时通过要给他，这样要给一些人不给他圣餐，可是这是市政府里面的要人啊，你不能不给他圣餐，他面子没有了。到市政府当时跟他讲，下令要给他圣餐，加文就说，除非你从我的 dead body 上踩过，他不给他圣餐。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跟市政府啊，有的时候有这个很紧张的关系，也有不同的。当然时间关系，不可能在这方面全讲啊。你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最极端的专制集权主义的思想与制度都起源于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俄国？这是不稀奇的啦。当真正的信仰这个东西会出来的时候啊，一定有他的敌人在他旁边。耶稣说，他们会因我的名而恨你们。你看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看见是一个是右，一个是左的。法西斯主义容易向种族主义偏，在那个共产主义以阶级论啊，一个以阶级那个树立阶级敌人，一个树立种族敌人，这两者都不是基督，他们都是反基督教的，看到了吗？法西斯主义和这个都是反基督教，而且他们一来像希特勒一样，他要把德国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而且他感到最难的，教会是他最大的敌人，共产主义也是把教会当作他是最大的敌人，这个是一致的，这些都是一致的。就像尼采，好像人们喜欢把他跟法西斯挂钩，其实他不是，他强调的，他就认为基督教是摧残了强人，总是维护弱者的利益。可是呢，马克思主义说基督教总是保护了强人，总是危害了弱者的利益。这两者都带着他们的偏见去看基督教。其实基督教既不是尼采说的，也不是马克思看见，因为他们都不在神的里面，所以他都不懂。只是因为出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中国六七十年代最勇敢的思想家顾准先生在分析四九年以后中国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的思想历史根源后写道，中国当代专制主义承袭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而法国1793年的潮流和传统势必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形成独裁的潮流与传统，由人民的专政变为对人民的专政。这种假革命的哲学上的源头在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与基督教一神论的结合，在于赫格尔式的争三一四的绝对精神。这个写这个条子很有学问的。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族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中国当代专制主义的思想根系即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不过是赫格尔的世界模式的逻辑学，是为他的来自基督教的世界模式服务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赫格尔主义哲学加基督教。你如何评论这些话？怎么叫把赫格尔主义加基督教？就用赫格尔的观点阉割了基督教，不能加基督教，你知道吗？基督教从来没有承认这个。我最有意思的是这次到法国去，在巴黎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留下任何好的遗迹，都是破坏，你明白了吗？然后最有意思的，八十几页广场被摧毁了嘛？你看法国大革命就说，哦，攻陷八十几页，要解放，要自由，把那座象征着国王专制的封建专制的那个什么堡垒给攻破了，把人都放自由了。你看革命带来自由吧？可是不知道接下去很多王宫都变成监狱了。说这里曾经是达喀大革命时期的监狱，2000几百人这里被压到战楼上，那个旅馆变成监狱。他攻破了一个真正的监狱，然后制造了更多的监狱，明白了吗？这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就在这里。这就是不在基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里面去，他搞的一个人类的革命，恐怖啊，非常恐怖。所以里面有很多恐怖，那个巴黎圣母院被破坏啊，一塌糊涂。这个现在后来都是，所以整个来讲就讲那个时候被大革命破坏的很厉害，都是被大革命破坏的很厉害，最后只是破坏，没有这个建立。然后发现这么好的旅馆，这么好的王宫，什么这都变成了监狱了。当时几千的人从这里拖出去三头。哼，我们都觉得法国大革命是解放了80几亿，好像很幸福，人民都被解放。其实他关押了更多的人，他把更多人地方都变成监狱。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就是这个可笑的地方。它是以解放开始的，最后以恐怖结束，就是这样子。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赫格尔的绝对精神，都这个东西都带 代表了人和个我对那个巴图理想国是有同情的，他不会想到被人这么利用。但是不管怎么样，离开了征程就代表人的一种自大，都喜欢在地上建立什么永恒的表明自己的国度，这是不可能的。李顺子先生说，国内的宣传将法治与法治两个东西混淆起来，这是对民众的误导。因为专制独裁的国家也可以实行法治，那个制度的治，你如何看这两者的区别？对呀，专制国家可以不断的把法律造出来，就是它有法律体系，就是法律的制度，但是它却不实行法律的治理，这就是还是用人去用这些法律，这叫做法治。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所谓法治，就是我讲的七个条件，这个七个条件少了一个，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就是不落不落。中国传统帝王的统治是以德治，就以道德异化人心，而不是人治。德治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道德，使君王不需法治而可以统治天下，法治却治不了人心。基督教的核心也应该是异化人的道德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我认为呢，这个讲的事实有点似是而非。中国传统帝王的统治，孔子是以德治，德治够不够？肯定不够，因为人是有罪的罪人，德治只能假冒伪善。所以作为罪人，他最后的底线一定要靠法律去强制他，所以法治一定少不了，所以不能靠德治。但是德治能够德治，肯定比法治好。如果只有法治没有德治的话，这个法治怎么样啊？根本不能实行的。因为那些执法的人，他必须要是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是爱法律的人，明白吗？否则的话，你会出现成都火车站40个警察跟小偷结成团伙打劫人。这个警察本身是抓小偷的，这个小偷合在一起，那边的旅客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没办法了。上次我又看到最近这个网页上说什么河南洛阳什么验尸一个政法副书记到这个什么那个艺术中心去找小姐，找一些要服务，结果没找成，结果就派了什么人去砸他，人家以为是流氓的，原来是砸的是政法书记。这简直是就是完全是人民匪夷所思，就是匪夷所思，是吧？那么是富阳县那个安徽的什么法官强奸那个原告啊、原告是告人强奸他，他就把他找过来，他再去强奸一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已经烂到很多地步了。你说他们不尊重法律，你谁去管他们？没办法了。所以法治是根本不解决这个社会的。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法治，那就恐怖出现，那断头台。为了维持秩序，因为把宗教信仰都拿掉了，他不断的杀人，叫乱世用重点，不断的说，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永远乱世。因为人真正的福德是，真的是要，不是说福德，德怎么来啊？德治背后就是，德治的背后就是信仰，没有信仰谁会去做好人呢？所以你这个好，这个永恒挂在一起才可以。所以这个。请再次阐述一下 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的。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是不同的。rule of law 就是法治，治理的治。rule by law 就是法治啊，一个是 law 是 king， 一个是用 law 作为工具，是这个两个不同的。中国大陆显然实行的是后者，骨子里仍然是人治。诸位不要背人为言轻的包袱，一起努力走向共和啊！因为昨可能他听我上次讲到，共和很重要，努力走向共和，人人都讲，大家都这样，整个变了，所以我们什么事情不要光怪上面，上面怎么样？其实这句话不错，有什么样的人民啊，就什么样的统治，是肯定的。人民都是这样子，你期待上面统治的人，我作为统治者，我当然喜欢你们全部，什么都是由我一个人安排，说了算了。可是当我发现我这样子我不能统治的话，我就不得不征求大家意见，这是很重要的一种那个。可是大家认为只有一种统治方法，我们把命运权交给你了，你好好统治吧，他就把前半句听取了，后半句好好统治他也做不到了，这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离开的时间4点，现在已经是9:50了，我赶快要离开。我们最后把最后一句话纠正您的一个口误，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原则不是私有制度神圣不可侵，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呀，这个话也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当然是所谓私有制度这句话是不好的话， 私有制度呢，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免会讲顺也会讲私有制度，其实私有财产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打造一个私有制度。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下，每个人都拥有财产拥有的权利，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是私有制的社会，这是个意识形态的话，然后它的对立面是公有制，这就会出现一种误导。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的对的。世上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神，是不是所有的神都对人有约束作用？假神对神人没有约束作用的，所以我们基督教相信的唯一的真神才对人有约束作用。那大概这位是穆道友。在中国要实现法治需要做哪些工作？明白今天我们所讲的，好好的把福音宣传啊。那个是不是有一句话，当福音书被打开可以自由的宣讲的时候，暴政就垮台了，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有的人搞不懂，为什么共产党一定要反对基督教呢？基督教都是好人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好人，能基督教做好人，你把共产党放到什么地步？有很大的问题啊。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共产党它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它的政治的合法性，政治是从教上面来的，它的教上面就肯定它的合法性，就是它出来是对的。如果别人讲它是错的话，它就很难忍受了。所以我们知道，法有不好的法，还是恶法，我们还得要遵守忍受。但是有不是法的法，我们就不能忍受。什么叫恶法？就是你看这个法对你不方便，你可以说是恶法，这是你的想法，但你还在遵守。你开爱开快车的人，你觉得老是限制你，就说这个法律不好；爱抽烟的人觉得老是限制你抽烟不好，你会觉得恶。你觉得恶，我不觉得恶，所以这是你个人观点，你还得遵守。什么样的法是不是法的法呢？就是不顾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明白了吗？你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生命这样子身体的自由，这个权利是要被承认的。所以你可以遵守那些你不喜欢的法，但是你仍然可以说出你的感觉来，这是可以的。这样子有朝一日，如果真的是恶法，也会被改过来。如果你一方面让你遵守，就是你边遵守也不容易发表意见的话，那就是说这种法就是不是法的法。这就是说，在这个美国宪法第一条要规定是不可登这种法的话，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好，因为时间关系，不好意思，我到我们现在继续说，谢谢。